欢迎收看美国时间1月24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要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个是美中两国是否能够避免第二场贸易战，如果开战，那么北京将如何应战？第二个话题是中国能否以人民币贬值来对抗美国的关税。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特朗普总统1月21号表示，他考虑从2月1号开始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次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中国将坚定地维护其国家利益。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时曾经表示，如果当选会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但是他就职后并没有马上亮出这枚重磅炸弹，反而在上任前向北京做出了友好的姿态，其中包括与习近平通话，就多项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表示希望加强美中双边合作的意愿。此外，对 TikTok 的处理也与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态度不同。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说，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温和举动让北京重新燃起了通过谈判避免第二场贸易战的希望。那么与此同时，习近平在1月20号在北京的一场迎春节座谈会上说，中国顺利完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保持了战略定力，增强了必胜信心。那么美中贸易战是否会硝烟再起？如果2月份对华关税开征，那么北京呢将如何应对？有关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美国信息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另外一位也是经济学者、独立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好，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先请恒清先生先说吧。刚才我们说了，说特朗普他说过嘛，他就是如果当选就要对中国加征这60%的关税，但是他就职后我们发现他并没有这样做，而相反的是向习近平做出了一系列非常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姿态了。在您看来，为什么特朗普不立刻宣布60%的关税？
我想啊，这一次呢，就中美的这个争端啊，应该说呢是他上一届第一个任期的一个延续。另外一个呢，这个目前的中美之间的这个对抗也好，竞争也好，这个和当年啊，这个美苏之间的这个竞争或者是对抗，当时的冷战呢，实际上是不太一样，或者是有很大的区别。应该说呢，川普的目的啊，不是要消灭中国政权，他没有想过说想我要改变这个中国啊什么的，这一点呢，实际上是一个在美国这个主流社会当中，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另外一个呢，他又同时要赢得与中国的这个竞争，他呢目标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要让这个美国呢再次伟大，所以呢他的核心目标啊，实际上呢应该说呢要重新建立这个国际秩序，因为从二战以后的这个国际秩序呢已经被打破了。然后呢在很多的地方呢他认为呢对美国呢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对美国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使得美国呢再次呢在各个方面呢都取得更好的这个位置，更好的引领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啊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啊，他才做出了上述的表现。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商人啊，他习惯于呢就是说这个叫用谋略来取胜啊，然后呢要跟你叫他老说我们叫 make a deal， 要跟你做交易。所以从这个上这些角度来说呢，他决定了他现在的这些做法，他不能上来就加税嘛，他上来一加税一下加60%甚至100%，那就没得谈了。所以呢他现在呢在找这个切入点，他应该说哈，这才上任几天，他一直在找这个切入点，所以他去跟这个习近平呢通电话呀也好，然后呢发表各种各样的演讲也好，实际上呢都在找切入点。他要跟你谈加税呢，只是他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手段，然后呢他的核心的目标就是要跟习近平坐下来谈，而且呢要谈成，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啊，应该说呢，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步骤、一个路径。还有一个呢，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呢，就是在川普总统呢第一个任期当中呢，这个后期呢已经跟中国政府通过谈判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而中国呢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应该说到现在为止只履行了应该65%左右，哎，还有35%到40%呢没有做，所以上呢在道义上啊已经输了，所以呢这个 Trump 呢在这个谈判当中呢他是有利的，他要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起点开始谈。
那今天秦鹏先生啊，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另外就是特朗普总统说，他在一个记者会上，他是说呢，他考虑2月1号就要开始对中国征收10%的关税。你觉得他是随口说说，还是真的要这么去做？
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川普说10%的关税的话，我认为他这个威胁成分要大于实际落实的成分。那对于呢，他为什么没有这个立即宣布60%关税呢？我是基本上认同呢这个李恒生先生的这个看法，就是川普呢，因为他和这个一般的其他国家不一样，对吧？也和这个当年的前苏联不一样，就是。他和中共这边呢是有一系列的问题要去沟通的，它不仅仅是一个贸易问题，它还牵扯到一个俄乌战争的问题、国际事务问题，还有呢其他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所以呢不是简单的就上来加关税能解决的，所以他呢肯定是要试图去找到一些解决方法，至少呢有一些事情让中共先做了再说。那这一次呢，为什么他这个迟迟的没有去提60%关税，又但是呢提了10%？我觉得这里边呢是跟几个问题是相关的。第一个呢是关于芬太尼问题，就是呢中共这边的这个动作，在川普来看看来是不够，因为在上次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中共实际上也是骗了川普，他实际上中共是把芬太尼问题当做一个鸦片战争，就是。从内部要瓦解、去破坏、去摧毁这个美国，这是他的一个这种大的策略。所以呢，在输出芬太尼和再后来改成了他的这种芬太尼潜艇，以及呢帮着芬太尼的整个这种国际的贩毒集团去洗钱，这个来讲，中共是一直在做的。那么作为川普来讲，当然是希望能够解决夺走每年。美国大概是7万到10万的美国年轻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它威胁关税，其实也是有这个俄乌问题上的一个警告。因为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在跟川普的就职典礼的第二天来讲，他就跟呢这个普京进行了通话，然后呢去表达双方要加强这种战略协作，然后呢共同捍卫国际体系。这个在川普来讲，那当然是一个很不友好的一个举动，所以呢他实际上也是做一个警告。那同时呢，我们说，对于川普来讲，他迟迟的没有推出这个关税，以及呢为什么他可能威胁成分可能要大于实际要落实的成分，是因为呢对于川普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内问题，就是他要想解决国内的这个经济问题，特别是还有呢，对大家最关心的也是选民把他选上来的这个通货膨胀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天他其实在忙着干嘛呢？忙着这个像孙正义啊，对吧？他要5000亿美元的这个投资，还有呢，沙特王储6000亿美元，他还准备呢让沙特呢再把这个6000亿加到呢10000亿美元。这个里边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增加就业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呢，就跟沙特这个关系好了之后，它可以联手一起去降低油价，增加了本国生产。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对于川普的整个大策略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是通过这个方式呢，降低物价，然后呢，再逼迫美联储再降低这个利率，然后呢，降低全球利率。这个就对于整个的这个经济是非常大的一个意义的。同时呢，也会刺激这个消费，促进呢这种企业的这种增长，所以这个其实它一个优先的问题。如果这个时候呢加征关税，那就带来一个大的麻烦呢，它就会推高这个通货膨胀。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它是做了一个优先的这种选择的。我觉得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点。当然，为什么说威胁成分大于实际落实成分？但是呢，也不排除说可能会在比如说跟习近平在4月份，对吧？大概那个样子去会见之前。 做一些变化呢，是因为呢，这个看俄罗斯这边，俄罗斯现在呢可能也是会有一些举动。目前来看呢，他对于川普的这个威胁是有点不屑一顾，对吧？比如说昨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呢，佩斯科夫呢就在讲说，川普讲的这些话，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新意，对吧？就是因为他认为，他们现在呢占了俄罗斯的这个战争当中的一个上风，占据了呢俄罗斯的领土的五分之一，然后呢还在人力资源各个方面更加优势一些，所以他实际上是不太愿意去做什么的。但是呢，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可能会逼迫呢川普要么加大援助呢乌克兰，要么呢就是在打击这个帮着普京的这些外国敌手，对吧？比如说是中共这边、朝鲜这边或者什么等等的。所以呢，在这个方面的话，可能未来也会有一些变数。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金融时报，英国金融时报说了，说，特朗普的这一系列的温和的举动啊，可能会让北京重新燃起了，就是说一个希望，就是可以通过谈判来避免这个第二场贸易战，我们就把它的这个叫做贸易二战吧。就是恒星先生，您先说说吧，你觉得这场贸易战争、贸易二战能避免吗？
我想呢，主要是在哪儿呢？我们要寻找的是美中争端啊，有没有调和的机会，在哪里？中国说呢，这个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两个大国。美国说呢，要听其言，观其行，而且还要核查。所以呢，这个呢是现在啊，这个双方的一个基本的态度。然后呢，这个习近平一直在推行的这个一直这个基于的一个判断呢，就是东升西降。东升西降在过去的十几年的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已经唤醒了美国，应该说啊叫做政商军民学这几届啊基本上呢都一致了，所以美国啊现在有强烈的紧迫感，从民间到政府都是这样的，而且呢还有强烈的不信任感，这个呢是双方呢交往和后续如果需要合作的地方呢他会留下的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另外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形象啊，太张扬，过于张扬，所以现在这个制造业大国的这个形象啊，已经让世界呢感到了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应该我说呢，是叫世界在颤抖，这个呢是现在的一个状态。那呢，最终呢，我想真正的根深蒂固的这个竞争，实际上还在意识形态，在这个意识形态之争啊、人权问题啊等等啊。都不是能够用简单的一个语言啊就一带而过了，所以现在讲呢，这个中国呢一直在这个放大一个说法，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实际上是个伪一个叫伪命题，所以争端啊实实在在的存在，所以总之最后呢是这个社会制度的竞争，所以你说能不能找到一个点让大家停下来，我想呢可能不太容易。
嗯。秦鹏先生刚才提到，就是中国利用这个芬太尼问题啊，似乎是展开了一个叫做鸦片战争啊，这个说法很有意思。那么这个美中之间的，就是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的，我们把它叫做贸易二战，您是怎么看的？能不能避免？
不可避免，因为刚才恒星先生讲的呢，这个根子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呢对于国际秩序的一个颠覆。在于他的这个意识形态是一个全球不可接受的，是自由世界是不可接受的这么一个意识形态，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说不管从国家利益竞争这个角度，还是呢，就是这种你死我活的这样一个对抗当中呢，所以美国和自由世界是不可能做根本的让步的，已经在做一个相对就是全面的一个调整，而且呢，川普这一次我们说他的这个加征关税。他实际上是把它当做一个美国的一个大的策略，让美国更加强大的一个部分了。它已经变成这么一个性质了。就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他的加征关税主要是想改变呢中共的这种不公平的贸易方式，比如说你盗窃知识产权，对吧？国家补贴类似这些方式，还有呢扭转这个贸易不平衡。但这一次呢，他整个的目标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本身呢，第一个是要跟中国要去做一些关键的方面的一些脱钩。再有呢，要通过这种关税的方式来去扩充美国的财富，它还不仅仅是对中国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美国是希望变成一个制造业大国，它要把很多的产业链逼回到美国来， 所以这一点上来讲，他对墨西哥加关税，这个也是跟中国的这些产能以及呢中国的一些产品本身跑到墨西哥去集产地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这种打仗，他实际上是先把墨西哥这个放在前边了，所以以芬太尼的名义，对吧？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剑指呢是中国这边。那中国这个指示呢，说会延缓一点，但是后边肯定也会接下去做的。另外一点呢，我们说还不仅仅是川普本人的问题，美国的整个的民意对中共的这种不可容忍，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全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以及呢，在整个两党在国会这方面也发生了一个这种根本性的一个变化。所以昨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消息呢，就是说美国国会在立法，它要取消了中国的这个非回国待遇，就是 PNTR， 对吧？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信号，它必然也涉及到说这种贸易战的问题，因为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取消中国的这个小额包裹的这个优惠问题，然后呢，把很多的这种战略产品增加这个关税到100%这么一个高度，所以中共是不可能不反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必然这个战争只是什么时间去爆发、什么程度的问题，而不是呢说是有没有的问题。
嗯。恒清先生啊，我想让你来先说一说啊，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习近平啊，在这个春节，前夕啊，就是举行了和民主党派人士啊，党外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了个春节的茶话会，在这个茶话会上，就是大篇幅的谈的都是这个经济问题，啊，他说在中国呢，就是保持了战略定力，增强了必胜的信心。你怎么解读他的这个话？是不是说明，习近平想说来应对特朗普的这个2.0，现在他是已经胸有成竹了？
我想这个只能说明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啊，就是习近平不知道、不了解真实的情况，那呢就被他的应该是他周围的这些人呢所屏蔽了，这个是一种可能。另外一个呢，那就是自说自话、自欺欺人。所以呢，从现在来看啊，如果是前者啊，那自然不必说。但是呢，更大的呢，像后者，那就是为什么呢？他现在一直在强调哈、啊，现在呢，这个在党中央、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最后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嗯。
因为必须要强调，所以现在呢，如果真的是他已经胸有成竹、稳如泰山的话、啊，哈，那就不用反复的要强调这些东西，而且要在不断的强调两个确立啊、两个维护啊。实际上呢，正是因为现在经济下滑，社会呢也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不稳定，所以应该说呢，现在是越来越不稳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特别需要给自己呢打气，给自己周围的人打气。我想呢，这个呢是他。这次讲话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嗯，秦鹏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啊。他提出来的这个战略定力，还有必胜的信心，啊，是更多的是这样的虚张声势呢，还是真的是有胸有成竹了？
无知者无畏吧。我觉得习近平他其实对经济各方面来讲，他也不是很懂，对吧？当然他走夜路吹口哨的这个性质肯定有，但是呢，你像他连这个什么通货膨胀说有什么不好啊等等这些问题他都问出来，他肯定会觉得上一次他赢了，某种意义上，所以这一次呢，他还觉得能够去再赢一次，某种意义上是这个概念。当然呢，对于习近平的这个话语体系里边还有另一个成分是什么呢？即使他有时候是被迫的180度的这个大转弯，就是完全的这个翻大烙饼的时候呢，他也能给自己找一个理由，而且说的是冠冕堂皇，对吧？比如说这个疫情你完全放开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这种准备，没有任何药的情况下完全放开的时候，他还能编出个词儿来，叫做这个收放自如、进退裕如，对吧？所以呢，他觉得这也是一种战略的一种本事。所以这个对习近平来讲，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那么一个人吧。
嗯。如果这个贸易战不能避免的话啊，恒清先生，您先说说，就是你觉得，刚才当然我们也提到一点，就是中国呢将会如何的应对？
我想啊，实际上呢就是两种态度，第一种呢就是针锋相对，因为现在呢他2018年、2019年的时候已经打过一场了，所以针锋相对呢，我想这个大家呢已经看到了，就是中国呢自身的弱点啊。 这个已经了解到了，就还敢不敢再试一把？
嗯，
哎，前一段时间呢，中国前央行行长易纲在美国这个智库当中有一个讲话，当时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到说，如何这个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潜在的这个贸易争端？那个时候呢，是不是要就问他要不要这个针锋相对？易纲呢当时回答呢说，就是从这个战略上说到经济学上来说呢，最好的应对之策呀，就是不用报复性的这种对抗，不搞这种报复性的对抗。
嗯，
所以我想呢，易纲不是顺口说一说，也不代表他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那按易纲这种做法呢，那就是不是我们就高挂免战牌，完全高挂免战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应该说中国国内的这个长期培养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啊，还会是很难平复的。这个呢是自己这个把自己这个阈值呢提得太高了，所以我想可能会是什么呢？最后采取就是什么？还是见招拆招，来了一个招呢，我就对一个招，到时候呢再看。但是核心呢，应该是呢还是以这个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来作为它的整个的战略的一个核心，那就是打嘴炮嘛。然后把丧事当喜事办，所以呢，这可能是后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做法。
嗯，先听听清风先生，您怎么看？你觉得习近平从总体的战略上他会怎么做？
整体上战略我比较同意李恒清先生的讲法，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讲，这一次的话，他可能不会太呢，就像上一次那么硬碰硬的去做了，因为上一次的损失其实比较大的，特别呢，现在呢又中国现在。整个经济又非常糟糕，对吧？官方的这个经济增长率呢是5%，但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从目前的各家智库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大家都认为说你可能也不过就是实际增长率可能是官方说的一半，当然我认为可能是个负数，对吧？就说你这么糟糕的情况下的话，中共当局其实肯定是不太愿意呢去硬碰硬的。可是呢，你要去反击怎么办呢？所以他很可能这一次呢，除了打嘴炮之外，也有可能会采取一些这种所谓的叫非关税措施，比如说呢，去对一些美国企业，对吧，进行捣捣乱，或者呢，鉴于呢其他的有一些这个出口管制，做一些什么特定的商品，或者呢，做其他的一些这种举动，对吧？所以呢，这个其实可能更成分更大一些。
嗯。恒清先生，你刚才你也提到一点，就是说好像似乎不能采取这种针锋相对或者以牙还牙的这样的报复政策了。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啊，到底中国能不能采取这种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就这种报复性的这种措施，在这个第二轮贸易战当中呢？就我看到也是有一个分析啊，有个学者他是说，如果采取这种以牙还牙的这种报复政策呢，可能会给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制造品的这个供应链会造成伤害。我想请您这个更详细的就阐述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不能用这种以牙还牙的这种报复措施？
嗯，好的，我们就从数字上看哈，2024年。这个中美贸易这个进出口的这个数字啊，就可以看到哈、啊，中国呢出口到美国呢，这个全年呢是1636亿美元，其中啊你注意啊，其中呢这个高科技产品啊389亿，实际上四分之一呢是高科技产品，这个呢是这个进口，就是这个从美国进口啊，对不起，是从美国进口。进口呢是1636亿，其中四分之一呢是这个高科技的产品，然后呢，它中国产品输出到美国是多少呢？是5246亿美元，那这时候就是顺差是3610亿美元，那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是这个美国呢从中国买的这个商品啊，它的两倍，这是这个贸易顺差，贸易顺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记得在2018年、2019年那次贸易战不断的升高的时候，从原来300多亿，最后呢加到了这个4000亿左右。那时候中国到后头就没得加了，你给所有的关税都给加上，所有的商品都给加上关税了以后，那实际上呢还远远不能够满足这个达到这个对等的这种形式。所以呢，确实啊，以牙还牙打不下去。 另外一个哈，这个报复啊，应该说呢，只能不断的提升关税的这个整体的水平。那中国的商品啊，就很难，就或者叫它更难卖到美国来了。美国这个地方啊，它的这个贸易的这个交易的利润率啊，会相对于其他的国家都是高的。所以呢，就是你想赚钱啊，在通过中美贸易赚钱的这个压力啊，就越来越大。那在这个时候啊，同时其他的周边的国家，还有欧盟那些美国的盟友啊，也会有样学样啊。那这个时候商品出口啊，应该说压力就更大了。另外一个，其他的替代商品的这些国家啊，他应该针对这个机会呢，他就会马上趁机重组对美国、对欧盟市场的供应链、产业链。那这个时候中国会逐渐的出局。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从2018年开展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就已经啊，中国现在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中国的这个外贸形势啊，已经越来越紧张了。从原来完全依赖你，到现在可以完全甩开你。所以这是几年的时间已经变成这样。中国我相信他们不会就想再重来一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呀，我们看如果要没有中国没有努力的去扩大内需，要把自己的国内的消费啊搞上去的话，应该后续的这个日子应该越来越难过。靠出口这一块、外贸这一块，应该是很难保持社会的这种经济的增长。
嗯，秦锋先生，你怎么看？如果不能用这种报复的办法，不能以牙还牙，你觉得习近平会怎么做？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作为习近平来讲呢，他可能会找一些工具吧，对吧？我们说，这个所谓的打打大豆啊，打打这个汇率啊，打打这个继续转口啊，或者增加其他国家出口啊，对吧？信息产地啊，建立这种非关键产品啊，或者是做其他企业的这些某些企业的特定的捣乱呢、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他可能会似乎是想做的更多一些。再有呢，可能某些这种环节的时候呢，他也就不是特别的这种回应了，对吧？最多打打嘴炮，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这些方式。他呢，整个的目标作为习近平来说，他还是想呢保留一些关键的一些产业。但是呢，无论他怎么保留，一旦呢整个贸易战开打之后呢，对于中国的一些关键的产业链，他可能都会造成呢进一步的伤害。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对吧？作为中共去报复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就会利用他的一些优势产业链，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像上一次一样，让世界呢更加的认为说，那中共的这些产业链的掌握在他手里边，对美国对世界都是一个威胁，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就会进一步的去拆解它。还有呢，就是我们说作为美国来讲，它的工具箱里边还不仅仅是一个加征关税问题，它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技术制裁，还有一些关键的这个产品或者其他方面的这种联合盟友去制裁等等，这个方面那就会进一步的去打压呢中国的这些高科技产业或者一些其他的关键产业。所以呢，这个其实只要发生冲突，对中国的这个伤害呢一定会不可避免的，而且会越来越大。
嗯，北京啊一直是说这个贸易战、关税战是没有赢家。那么特朗普总统除了对中国这个加征关税之外呢，他还表示了，除了中国啊，甚至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这都要这个加征关税。如果美国的这个贸易战真的是遍地开花了，到底会不会给美国造成伤害？恒清先生，你先说。
我想肯定会有伤害。肯定是会有的。应该说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川普总统也好，还是现在的西方的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啊，大家已经看到，应该说呢，当前的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啊，应该说呢是个乱世。应该说呢，在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啊，已经基本被搞乱了，被搞砸了。而在这个搞砸的过程当中，应该说啊，中国呢是贡献最大的，就是对搞砸这个既定的这个贸易秩序。因为中国呢一直希望呢要重建贸易秩序，然后呢按照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进行调整。那各个国家都希望这样，那最后呢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秩序会出来。所以现在美国啊，应该说呢现在就是要在世界上啊要重新建立这个新的规则，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在 Trump 第一任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哈，他与这个欧洲的盟友啊就产生了纷争，那像北约啊也产生了纷争，因为经费的问题。然后这个北美经贸协定又重新，这个抛弃这个过去的既定的协定呢，又重新展开谈判。像这些呢，都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秩序的一些尝试。我想呢 ，Trump 第二个任期呢还会继续这种大的这种尝试，而且这回的力度目前看呢应该是非常的大。另外，刚才秦鹏先生已经提到了哈，现在呢美国呢实际上呢他后续呢会在一些盟友当中，在一些盟友联合起来呢，然后共同的来应对这个来自于中国的挑战，并且呢要求呢要建立一个更公平的、守规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秩序。那其中呢一个例子啊，最近看到的就是 CPTPP，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实际上建这个 CPTPP 的时候，它的前身就是 TPP。虽然美国现在退出去了，但是现在的这个主导它的呢，实际上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现在英国已经进去了。所以现在这个就是什么呀？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新的贸易体系以后呢，它是一个要建立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新的朋友圈。新的规则啊，建立呢是需要时间，哎，它一定会有阵痛，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会有疼痛的，哎，但是啊，应该说相信新的规则会让国际经贸关系呢要重回正轨，这个呢应该是新的这个政府的目标，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秦鹏先生，您觉得如果美国真的是像刚才我们说的贸易战遍地开花了，会给美国它本身带来什么样的伤害？秦鹏先生。嗯，
没有声音，秦鹏。
哎
，sorry 啊，好，从目前呢，我们看到华尔街和这个股市的这个反应来看呢，大家其实可能最担心的一项是，到进一步呢拉高美国通货膨胀，这个是大家的一个担心。再有呢，通过这样的一个这种互动的，就是贸易对打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呢大家一个担心呢是会造成呢美国和一些盟友的关系，就是有一些这种不和谐，对吧？让中共呢是趁虚而入，这个其实是可能对美国的另一个伤害，所以呢，我觉得整个呢，对于美国来讲，他呢是既然要打，那他最终呢，我觉得还是要打的，对吧？但是他过程当中的话呢，他认为作为川普来讲，因为他这一次的整体的这个贸易调整，它的核心呢是第一个是增加美国财富，第二呢是把产业链挪回到美国，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讲呢，是叫做利大于弊，所以呢，他谈的不是说是伤害不伤害的问题，而是呢，整个的话，这个结果是不是更加有利的问题。
嗯，好的，我想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我们就先谈到这儿，在进入第二个话题之前呢，还是念几个我们这个网友的留言啊，在 YouTube 上的留言。好，第一位我们来看鱼次郎。于次郎说啊，他说中共谈判前的动作往往反映出他们真正的实力，每当他们敲锣打鼓要对方冷静时，就意味着他们手中已经没有牌可打了，无路可走了，所以才放下了战狼的姿态来谦卑低下。好，第二位这位网友叫十里山路不换肩，他说川普 1.0 贸易战，中国房地产就倒了，外资撤了，资本也撤了，资金也跑了，那么中国就很惨，所以他期待 2.0 啊，不知道什么意思。下一位叫杨啊，合作才能发展，希望美方能够认清事实，共同打造和平稳定的世界格局。下一位叫三少爷，他说川粉们，你们热爱的大总统说得这么清楚了，中美关系很好，不会给中国加关税。好，下一位叫华华兰，说中美内之间要爆发贸易战，其主动权一直都是掌握在美方，中方只是被动的一方。至于粉红一直认为中方双赢的说法，只是建立在中共精神胜利法的基础上。好，下一位叫不孬，美国应该放弃休斯底德陷阱的想法，和中国合作才能长久，不然一味的对抗下去，美国的衰落就不可避免。好，下一位叫杜三元，他说美中是零和游戏，除非中共国称臣。 好，下一位叫米拉奇加雅西，说中国挺好的，没有美国我们更好哈。最后一位叫路易斯十二秒，说美国怎么做都离不开中国。好了，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就谈到这儿啊，感谢李恒清和秦鹏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中国还能否以货币武器来对抗美国的关税。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一这么长期的受的苦难，我觉得对他必定是要触动他的心灵的。如果只是一味的关注社会，而没有这种学术上的一定的成就作为积累的话，我觉得大家对你的说的话的信任程度可能就没那么高。如果政治制度问题不解决了，另外的努力都是事倍功半的。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在第一轮美中贸易战中，中国已将人民币贬值作为武器来应对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时的对华关税行动。去年11月，特朗普再次当选后，人民币的价格在12月初呈现了贬值的趋势，在12月3号那天曾经一度跌破了7.3元的关口，那么跌至了1美元兑7.3148人民币。舆论界开始揣测，特朗普上台后，北京可能还会像第一轮贸易战时那样，继续以人民币贬值为武器，来抗衡华盛顿的关税政策。美国华盛顿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21号的报道说，还要不要用人民币贬值来对抗美国关税？那么中国的政策层呢，已经产生了分歧。报道援引接近中国决策层人士的话说，2023年秋天的时候，习近平罕见的在视察了央行，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之后呢，造访了国家造币厂。这清楚地显示，习近平希望人民币保持坚挺。那么，如果美中第二轮的贸易战开打，北京是否还会再次拿起货币武器来应对？除此之外，北京还有哪些工具或者是武器可以利用？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啊，这一轮我们先让秦鹏先生先说说啊，就是。在第一轮，美中贸易战当中呢，我们刚才说了，中国是用人民币贬值的这个做法呢，来应对了，特朗普的关税行动。当时啊，这个做法有没有发挥了作用，秦鹏先生？
当时是发挥了作用的，就是在2018年初，我们看到呢，川普打这个第一轮的贸易战，对吧？给中国加征了高额关税。那么中共呢，到后来他是 让人民币贬值了大概有13%来回击川普的这关税行动。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让这个出口商品就变得更加便宜了。所以这个其实有利的应该说是缓解了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呢，中国当时也是通过其他还有几种方式来去呢，就是减少了整个关税的冲击。一个呢是中国的企业那去主动承担了一些损失，对吧？它没有增加价格，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它是通过转口，就通过比如说墨西哥或者其他国家去吸产地的方式再进到美国或其他国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呢川普去在第一轮的这个加征关税的目标就瞄准了墨西哥的一个原因。那芬太尼呢，我说它实际上只是原因之一。还有呢，它是通过这种扩大其他国家的市场，再有呢还有一个这种叫小额包裹，就相当于把这个关税给逃避掉了，就通过低于800美元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比如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拼多多的海外版，对吧 ？Tmall， 还有呢这个亚马逊的一些这种产品，它其实好多都是中国这边直接小包裹就邮过来的，它就把这个关税给逃避掉了。所以呢，整体来讲，就通过人民币汇率啊，通过这样的等等一些几种方式，它就把上一轮的这个加征关税的影响就给大大的减少了。
嗯，所以清明先生，我接着就是刚才这个话题啊，再让你谈谈，就是你刚才你提到，就是，美国国会实际上是众议院，提出了一个提案，当然这只是一个提案了，离最后成为这个法案还有一定的距离，就是关于要取消这个中国最惠国待遇，另外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这个小额度的这种邮包的这样的一个豁免，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法案成为现实的话，那你觉得这会给中国的这个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金鹏先生？
这个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的打击应该是不小的，因为现在呢，小额包裹的整个的规模，我看过，就是中国国内的，就是跟物流行业相关的人来讲，他们说实际上这个规模现在是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就是每年大概有上千亿的。这样的这个钱，就是产品流入到美国，这个部分实际上就不用交关税的。所以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法案，对吧？就它的整个，还有呢，就涉及到一些产品整体加征关税的这个问题，这个当然也就会，和川普直接加关税其实没有什么明显区别了。而且呢，它的这种变化和以前的总统加关税呢，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它实际上是。法案了之后，那就不是你共和党总统你可以有，对吧？或民主党总统可以没有，或者做一些其他什么样的调整，就变成了一个美国的国家意志，国家的一个法律，你谁都照着执行的。所以这个的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
嗯，我又回到刚才第一个话题哈，就是恒清先生，就是当时在第一场贸易战的时候，就是中国用人民币贬值来作为武器。您对当时就是说，就人民币贬值这种用作这种武器，到底有没有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您是怎么看？
刚才秦鹏已经讲了，确实是发挥了短期内发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作用。应该说，我们现在回过来看啊，2018年的7月份啊，当时啊，这个上半年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价格哈，那个时候呢是保持在6.2到6.6，就是6.6，人民币对一美元在这个之间，然后呢到了下半年啊就开始持续的走低了，因为贸易战就越来越激烈了，是从2018年的7月开打嘛，到了8、9月份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呢这个一美元就可以换6.8。然后到了10月份啊，就开始变成了6.9，到了11月1号的时候啊，那个一美元呢能够换到6.97，然后呢，在这之后呢，人民币对美元呢就开始中间价逐渐的就开始走向平稳，到了12月呢，基本上就停留在6.85到6.9之间，停在这儿了。但是你知道现在哈，我们刚才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最近的这个价格啊，这个一美元呢对人民币呢曾经达到了这个7.32，我刚刚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汇率呢是7.25， 那你现在从7.25块到6.9块这一块呢，又变了这个5%，下降了5%。实际上在过去6年当中，但是呢，说这个能够通过这个汇率的调整，然后继续保持低价位的这种竞争优势，然后呢再吸到更多的订单，应该说呢，这只是短期的一个行为。从中长期来说啊，实际上呢作用就不是那么大了。应该说啊，从2018年以来啊，中国的这个贸易结构实际上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过去6年啊，美国呀已经不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地了。美国、欧洲啊、日本、韩国呀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重组自己的供应链了。所以现在看啊，东南亚的很多的国家实际上是这次中美贸易战，就上一次的中美贸易战的最大的赢家。他们现在已经分去了中国很多的商品的这个制造的这个份额，而且呢，在后续呢，如果继续这么打下去的话，我想呢，可能很多的副作用会更多的显现出来。
嗯，两位还都是认为，就是在第一场贸易战当中啊，人民币贬值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了。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说呢，就是还要不要用人民币贬值来对抗美国关税的问题？就按照《华尔街日报》是援引这个知情人士啊，接近这个决策层的人士的话说，说中国的政策层呢对这个问题已经产生了分歧了。啊，秦鹏先生，您是怎么看这个消息的？为什么决策层会有分歧？
第一个呢，我们说上一次的这个贬值，以及呢持续的这种贬值呢，就会造成整个的这个中国人民币不值钱。那反过来讲呢，它就会造成资本的外流。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对于中共，它其实也是会考虑一个长远影响的问题。特别呢，现在我们说，他还希望呢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你现在外资就在加速的流出，这个当然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呢，中共的这个眼里边什么才叫钱呢？人民币其实在他的权贵眼里边不叫钱，对吧？他更关心的是这个外汇储备，或者呢这些美元是不是钱，因为他们想办法要把它给存到什么欧美国家呀等等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果呢你不过大量的外资流出，当然是它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另外一点，我们说呢，对于当局来讲，现在人民币已经是很难有更大的一个贬值空间了。因为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呢，因为这个中国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对吧？因为呢大家的这个预期就是中美可能会发生进一步的对抗。所以呢现在人民币已经是开始叫预防性或者预先性的一个在贬值了。那么进一步的你再去贬值会又怎么样呢？对吧？能有扩大一个范围，假如说川普他的整个的这个关税加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点，60%或者40%这个点的时候，那么这个情况下又该贬到什么程度呢？贬到那个程度的话，作为川普来讲他肯定也不会答应的，一定会采取更多的其他的措施进行制裁和对抗。所以呢这个人民币这种激烈贬值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对当局来讲它就面临一个经济的和政治的各方面的一个考量。所以呢这个他们就会有很多的分歧。还有呢我们说整个这是大的一个方向问题。那么进一步呢这种分歧还体现在说它到底呢是贬到什么样一个程度，这个是也是一个这种分歧，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当局他这个方面并没有完全的去下定决心。
嗯，恒清先生，关于就是华尔街日报披露的这个所谓中国决策层的这个分歧这个消息，您是怎么看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歧？
我想呢现在因为这个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嘛，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呢，就是刚才秦鹏先生已经讲了，如果呢在持续贬值哈，贬值的话呢确实对这个短期内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平衡啊，保持这个贸易的稳定呢是有利的，但是呢会使得这个资产呢资本呢会外逃。哎，像现在呢国内的高收益啊或者是高净值的这些人呢，现在就大量的就对外就移民，对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移民潮资产出走潮，哎，这些呢是没有办法阻止住的。哎，正规的渠道呢和这个 这个非正规的渠道呢都在开始走，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些这个经济运行的这些比较相对保守的一些中共的官员呢现在提出来不希望人民币通过贬值的方式来这个刺激这个中国的这个外贸。但是呢从中长期看啊，如果要是真正长期的贬值的话，你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国民的这个财富大缩水。比如像过去呢，这个从国内的一些朋友出来了以后到美国来就可以买，现在呢就不敢了。为什么呢？你要不要再贬值嘛，换美元呢越来越贵，对吧？那所以呢就不能做。另外对习主席来说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那就是用美元计算的中国的 GDP 它呢随之呢也就缩水了。哎，那这个134万亿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 GDP 呢那肯定就缩水了，那对习近平要实现他的中国梦呢就不那么有利。
面
所以我想啊现在呢对。
面子上不好看了啊，这样的话。我还看到就是有一种看法，一种观点吧，说是人民币贬值这种做法呢是中国高层不想吃但是必须得忍着痛吞下去的这样一副的苦药。也就是说这位学者啊，他写的文章我看的就是说他认为说最终啊中国还是会继续使用货币武器。秦牧先生，你怎么看？
我基本上认同他这个看法，因为我们说呢，现在要应对川普的整个这种贸易战，那可以想见的大的工具也就那么多，对吧？你调整人民币汇率啊，增加这个其他国家的出口啊，或者转口去西产地啊，小包裹呀，再有呢，你还有一个办法增加这种出口退税啊，对吧？你增加出口退税，当局现在没钱，我觉得这个方法至少不会大规模采用。那么中共呢去你说去其他国家去投资他也不太愿意，这是降低了他的国内的就业和经济输出，所以这个他也不干。那么通过西产地还有呢小包裹这些方式呢，我们看到川普很可能就会把他给堵死啊，因为现在给墨西哥加关税以及呢就是美国国会的这个法正在酝酿的这个法案，那他也会呢把小包裹给堵死。所以呢对于当局来说呢，那可以选择的工具其实不多了，你光完全打嘴炮也不太可能，你总得解决一个如果加征了关税之后怎么去增加出口扩大出口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最后可能作为调整人民币汇率呢就会成为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个选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情况下当局也就变成了一副他叫什么忍着痛苦也必须吞下的那么一剂苦药吧。
刚才恒清先生说到，就是说假如人民币贬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说那最后这个整个的中国的这个 GDP 啊，如果用美元来计算，这算下来以后就是这就显得面子上就不好看了。我想接这个话题往下谈。我还看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北京应对特朗普的这个新关税还是有强有力的工具的，就是说还是可以发动一场货币战的。但是呢如果这样做是会给美中双方都会带来难以对付的风险。刚才我们可能没有谈到，就是说假如这样做给美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吗？你是怎么看的？
还是有风险啊，因为呢如果要是加大这个贬值的力度了以后啊，那个时候美国自身的产品的这个出口就会受到了挤压。因为它便宜了嘛，中国制造便宜了，所以呢那个美国的制造呢就变成了这个贵的东西，这个压力会大。另外呢进口啊中国的商品就变便宜了，那你这时候政府呢还要加关税，那实际上呢从进口的商品啊来自中国的这个商品呢就会相对来说又贵起来，所以呢应该说民众对美国政府的这个压力呢就会加大。但是对中国来说啊，人民币贬值了以后啊，外债还有一个重要就是外债的成本增加了，现在中国有大量的外债，那个时候还本付息的压力就更大了。另外从这个国际上采购的成本啊就加大了，就加速了中国的这个外逃。另外呢使得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啊应该是受到很大的打击。
接下来请秦鹏先生说一说吧。我们就说，想让你谈一谈，就是人民币贬值啊，对于现在这个中国正好是急于要拉动内需，现在这种通货紧缩，要解决这个通货紧缩的问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老百姓的这个菜篮子，会有影响吗？就是我平时老百姓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影响？秦鹏先生，
人民币贬值啊，它主要是刺激的是这个出口，同时呢，它这个会增加呢，我们说外资的流出，这是它的主要影响。但反过来讲呢，对于进口商品，它会呢增加这个成本，就是价格上呢可能会不得不上涨。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说不同的这些中国国内的民众来讲，它会造成不同的这种影响，对吧？对于你可能要外出来购物的这些人呢，他会觉得呢是外边的东西贵了，那么我未来的这种出国旅游啊，这个方面啊，它会大大的减少。
嗯，
对于呢说买外国货的这些人呢，他有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是个便宜的东西，那些有钱人，对吧？比如说这个一些奢侈品，这个可能就会更加的便宜了。但因为也没买的人也少了，所以他可能不得不去降价。所以这是可能在中国会造成一些不同的整个的影响。但是呢，人民币贬值如果说是美国不报复的情况下，那么呢，对于整个出口或者就业各方面来讲，它其实还是能够有一些好处的，对吧？这也是为什么它在过去也愿意去通过人民币贬值的方式再去刺激这个出口。但是呢，这个我们说它其实也是个双刃剑，反过来讲的话，可能会推动呢整个的这个产业链转移，推动呢整个的这个美国的报复，各方面来讲呢，它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说，让习近平、让中南海的话呢，其实是有点难以决断的一个问题。
嗯，最后一个问题，请恒星先生谈一谈吧。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就是人民币如果贬值，继续贬值，它真的就是还继续用这个货币武器，那么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你觉得美国可能会，刚才你谈到一点，就是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这个动作，就是你不能再继续贬值下去了。
我想呢，美国呢肯定会定义这个中国呢是贸易这个货币操纵国。这个货币操纵国啊，这个对这个中国政府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影响。那它呢，在国际贸易当中啊，它的地位呢，就会很多地方啊，就会受阻。因为像前一段时间，我们都看啊，中国政府呢一直说，西方社会呢对我们对中国呢进行这个政治歧视，一直不宣布呢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那所以呢，很多的对中国的一些税收啊，这个关税的一些优惠政策呀，和贸易准入的一些优惠政策呢，就被取消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中国呢是故意来操纵外汇的话，那这一块呢，在道义上呢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呢，这个贬值啊，这个对中国来说哈，其实呢会有一个，刚秦鹏已经讲了哈，这个影响在实际生活当中。但是有一点我想补充一点呢，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压力会加大很多。
嗯，
因为过去啊，他们认为呢自己手里头很有钱，这个曾经一度啊认为自己手里呢很有钱，然后在北京卖一个房子就可以马上到美国来买一个大房子。
嗯，
哎，结果呢现在一看坏了。
嗯，
说这个北京卖了房子以后，到这边了以后，这个换美元一下少换了好多。
嗯，
那你说最后怎么办？
嗯，
对吧？心理压力大于实际。
嗯，好了，我们这个今天时间正好也就到这儿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中国时间星期六1月25号晚上9点播出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节目。这一期的纵深视角呢，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徐有余阐述他如何从学者成为北京的囚徒。那欢迎准时收看。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